时间是比较不够定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在外面，那么我们就开始，然后我们在这里一边开始讲，可以一边等他们啊。好，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今天带领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尤其是我们感谢你今天听了这个巴勒斯传道啊，他给我们讲这样美好的信息，因为你的话语总是带着能力哦，能医治那伤心的人，也能鼓励那失落的人哦。主啊，我们就为着今天你借着这个罗马书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果效，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救恩的丰富，认识你自己的怜悯，你的慈爱，让我们能够因着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更多的爱你，我们更多的愿意渴望与你来交通，更多的渴望与你来亲近。我们主啊，我们也需要你赐给我们更多的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理解，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路和你的方法。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上一堂课，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其实不光是上一堂课，上面好几堂课，就是说是可以说是从开始第一章一直到八章我一直着重讲的，就是说是罗马书一直它的重点是这个救恩的确据，就是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救恩是有确据的。这个就是前面一到八章的内容，而这个确据的高峰就是在这个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第八章的最后三节，他说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还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个就是救恩的确据达到一个高潮。保罗说，我深信没有什么任何的受造之物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么当我们听到这个信息，或者说当我们读到这里的话，可能就是说是我们心里面会有各种的疑问。比如说如果你想象保罗那时候的读者，我们说这封信送给罗马的这个基督徒，那里面他们有这个犹太的基督徒，也有外邦的基督徒，他们那时候也有一些个就是说挣扎，在这个救恩上也有一个挣扎，就是说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因为那时候的那个基督基督信仰是从这个犹太信仰脱胎出来的，他们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彼此对待，比如说这个犹太的基督徒他还是不是应该就是说就是说是跟他们从前的传统是一刀两断呢，还是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或者说是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去看待他们的犹太的这种弟兄姐妹，这个他们就是说在那里那个时代是存在的这样的一些个张力或者说是 tension。 而且就是说当保罗讲到这个救恩的这种确据的时候呢，其实我想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首先在他们心目中的一个疑问就是说，当你讲这么多，那你看看现在就是说这个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在这里保罗用这个词，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是虽然说是救恩是从耶路撒冷传出来，但是除了那最开始的那个时代，一些的这个犹太人信了耶稣基督，后来他们就受逼迫，你就看到其实犹太人绝大部分的犹太人是拒绝的，而且就是说把他们从耶路撒冷那里赶出来，所以他们才得有机会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面来。而且在保罗自己在一直传福音的过程中，其实迫害最大的不是来自于罗马人在他的那个时代，而是来自于犹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太人对这个福音的拒绝。那么人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个福音这个就是救恩是有确据的，那么作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最后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你这个确据到底在哪里？这个其实是很自然的，就是说人们心里面会涌出来的这个问题。所以保罗用了三章，从九到十到十一，其实他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作为这个确据的一个辩护，就这确据到底在哪里？为什么现在如果应用到犹太人的话会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是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就是说九到一十一章的这个结构你做一个分析的话呢，它大概可以这样分，就是说这个分法跟我的那个发的那个 handout 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就是更容易记。就是说如果第九章他是讲就是说这个救恩呢，从神的角度救恩是怎么样的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实施的，那么是从神的角度是按神的应许，按神的拣选，都是神的工作。那么另外他又在十章呢他又换了一个角度，就是说那么从人的角度或者说人的责任，那么是人的信心，所以说你得救是因着信心，你得救是通过信心，这是从人的角度。然后最后从第十一章呢他就来解释神的救恩的计划是怎么样发展的，就是救恩的历史是怎么样去进行。所以他就用这三章从这三个方面来回答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人现在为什么会陷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就是而且为什么说以色列人现在的这个光景并跟他所讲的救恩的这样的一个确据并没有冲突，而且正是神救恩神给人的救恩有确据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可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大概这三章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从前我也讲过，就是这三章呢你如果要是忽略不看，你从第八章是可以直接跳到十二章的，这个从这个结构上没有问题，是可以到的。但是呢你从这第三章如果你真的去认真去读的话，那你的收获是绝对不一样的。这个一到八章它有一个这样的这个结构，我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哈，它前面一直在讲这个救恩，比如说从四章开始哈，前面三章如果你大概归类的话讲罪，那么第四章就讲因信称义，那么第五章呢就开始讲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子，然后第六章就讲到向罪死，第七章讲到我们向律法死，第八章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帮助我们，然后我们才有这个确据。那么最后在第八章的结束呢，它就是一个就是我刚才读到的这个是一个这个确据的庆祝，我们真的是达到一个高潮，因为无论什么都不能将让我们从神的爱隔开。那么在这个九到十一章呢，它也用了同样的一个结构，就是它最后都是有一个目标，就是在最后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十一章的时候，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读了所有的这个九到十一章的一个内容的话，他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他就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与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就是这个是九到十一章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当你读九到十一章的话，如果你最后没有到达这个目标的话，那可以说你的这个理解可能有问题，你这几章还没有读明白。所以你读完这个时候，你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的话，那你可能是真的读明白了这个九到十一章。九到十一章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读的，这个确实是，而且不光是我自己觉得很困难，历史上有很多这个解经家，他们也都是觉得哎呀这几章很难，包括就是说我比较喜欢读尼陀僧的东西哈，然后他自己也讲了，他就是这样，就像开玩笑一样，他说你能读懂第九章我服你，他就这样讲的，他说第九章是最难读的。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救恩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讲，如果你真的是我现在还不太容易读懂九到十一章，这个不影响我们对救恩的理解。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明白，或者说你真正的能够把自己渗透到这个九到十一章的话，那你真的是能够达到，就像这个十一章结束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迸发出敬拜和赞美，因为你知道哦，神实在是伟大，他的救恩实在是宝贵，他的方法实在是很奇妙，就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就是说让你对神的认识会更加的深入，让你跟神的关系也会更加的紧密。所以这个其实是这九到十一章能够达到的目的。当然我们今天呢，就是说是因为前面的这个时间的安排呢，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把重点放在了五到第八章，所以我在那一个的五到八章的那个安排呢，我走得比较慢，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基础的东西，而且那个就是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认识的，因为不但是关系到我们的得救，也关系到我们的成圣。而九到十一章呢，这个像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更上一个台阶，如果你可以慢慢的走这个台阶，如果你一时觉得有困难也没有关系，那就慢一点走。但是这个就是说是，所以我在九到十一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都把它放在一起，但其实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说是你要完成九到十一章在一刻之中。所以我选择的一个方法呢，我希望就是说能把第九章稍微多花一点时间，然后十到十一章就比较快的就可能就一下就带过了，而且今天我们时间本来就开始的比较晚，那就看看到底结果会怎么样哈。好，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九到十一章的结构，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九章我们可以具体来读一下，就是说是在九章的最开始，保罗其实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他认识到有人心里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他从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说起，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唯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租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所以呢，这里就是他在这个前面讲到他心里，他说他经常心里时常伤痛，是为他的弟兄，为骨肉之亲，就是因为他 他知道在那一个时代，其实不光是在他一个时代，如果我们现在去看的话也是，就是说以色列人其实绝大部分人他们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也就意味着他们其实跟救恩神的救恩没有关系。所以他说他一直心里伤痛，因为他也看见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呢，他在这里同时他也提到，其实你要去看旧约的话呢，就是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礼仪啊、律法、礼仪、应许，他说其实都是他们的，而且主基督也是从他那里出来的，就是说他们有所有的这个历史的这种 privilege 这种特权，但最后他们的现状是没有得救，大部分人没有得救。这个就是他在这里提出的这个问题，这是在一到五章提出的一个问题，一到五节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解释，他说他们现在这个一个现状，是不是表明神的话落了空呢？他这个第六节就紧接着讲，他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所以整个的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他的主要的重点他要说明的是，以色列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并不表明神的话落了空，这个是他要论证的，就是他要去辩护的。他们的这个现状并不表明神的话落了空。然后就开始就讲到这个，下面就讲到这个两个救恩的原则。那么这个救恩的原则之一就是应许。那他在六节他首先提出来呢，他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神的话没有落空。为什么呢？因为从以色列生的，就是说是按血缘关系按肉体生的，不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这里面有两个以色列，一个是属血缘的以色列，一个是属灵的以色列。所以他说这两个之中并不是完全等同的。那么这两个之中的关系，首先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是应许。就是说你这个生所生的是不是按照应许来生的，这个就是在旧约之中从这个以撒能够看到。所以就是在从第七节到第九节，他就讲到也不因为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从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如果你读旧约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说你的后裔将来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的多。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没有孩子，也一个都没有。然后亚伯拉罕听到这话呢，他就好像就是他觉得，哎，我要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会有这么多的孩子，但我现在一个都没有，所以呢也许我需要用一个方法来帮助神成就他的应许。所以就是撒拉就给他出个主意，就把他的这个使女给了他，然后就生了伊斯玛利。但是神说不是这一个，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说明年我要到这里来，要从撒拉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儿女，这个是神的应许。所以就是说是你光有这个就是说是儿子不管用，你要是有那个应许才行，应许最重要。所以这里就是讲到的，就是说是应许的话是这样说的，到明年到这个时候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这里是应许的原则。那么如果我们讲就是说是读圣经，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其实在读圣经的过程中，我们其实要发现很多神的应许。那么神的既然他应许了， 那么他就一定会实现。这个就是说是神话语的这个宝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能够读到神的应许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凭着信心去接受这个支取这个应许。所以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救恩之中，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直想到就是说救恩的确据，但有时候我们就缺乏这样的确据。虽然就是说是我们说我们如果有确据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活或者说我们的在基督里的这个属灵的状况会很不一样。那么我们如何得到这个确据呢？其实就是从神的话语之中，就是包括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罗马书前面从一到八章所有的内容。比如说举个例子讲，我们如果要是说救恩的确据，那么怎么讲就从这个比如说从约翰福音吧，那么神有什么话呢？那包括耶稣基督他就说，他说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个就是神的应许，那么你只要抓住这一个应许的话，你也就有确据。所以就是说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关键就要发现神的应许，就像在这里所讲的伊斯玛利不算，因为他不是按照应许生的，那么这个以撒才算，因为唯有他是按照应许生的。这个是神救恩的这个原则，虽然在救恩的历史上是按照一个孩子的出生来表明，但是这个原则其实是运用到所有的这个救恩之中，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和神的关系的这个属灵的这个重生之中，都得要按应许而生，这个才算。那么这个是原则之一，下面呢有原则之二。原则之二呢是什么呢？是拣选。这个就是还是从这个旧约之中，他就接着讲，就是说他说不但如此，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想的是应许是一个原则，还要加上另外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呢就是拣选。这个他也是讲到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在这个就是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历史，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如果要是按照前面跟前面的这个应许去对比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伊斯玛利以撒和这个伊斯玛利他们不一样，是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父亲是相同的，母亲是不相同的，对吧？那么这里呢雅各和以扫呢，那就跟他们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是同一个父亲同一个母亲，而且他们在同一个时间怀孕，因为他们是双子是双胞胎，而且生的时候呢只有一只有一个生出来的这样的时间的那种差别，就是说所以在这两个人之间的话就不存在前面的所说的这样的差别。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按照的是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是一个拣选。那么神就是在他们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而且他说他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就是说跟他的行为都没有关系，那么要显明人拣选，要显明神拣选的旨意，那么这时候神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就是拣选的原则。其实在这里我们用这个拣选这个词哈，我们说拣选好像还有一些个又挑又选，就是看看哪一个好所以我才选，但是按照这个圣经这种原文你读下来的话呢，他没有这个又挑什么的看看你到底哪一个好，那就是神就像是指定，其实是指定，神说了就是这一个，跟他的这个个人的怎么样 quality 没有任何关系，跟他以后要做的事情都没有关系，那就神已经就指定了，这个其实就是拣选。那所以他说 不在乎人的行为嘛，而且就是说我们人其实在我们的救恩之中我们人的行为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价值，而且包括圣经也讲，包括我们的信心其实都不是我们的，我们的信心其实都是神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的救恩里面，我们人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功劳。而且这里面就是说，是你如果要是读这个拣选的这个原则的话哈，有人会有一种这样的观点，它被称为叫前瞻论。前瞻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就是说，神是因为他是可以看见未来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哎，神拣选人是因为他已经看见了人在将来会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以才拯救。所以这个是叫拣选的前瞻。其实，但是你在这里，其实你看不到这样的支持这样的看法，因为他已经说了，就是说是不在乎人的行为，而且就善恶都没有做出来，神是可以看到他将来的善恶的行为，或者他会不会运用信心，但是神不看这些，就是说是人在这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的功劳。所以我有时候不知道，就是说是读到这个拣选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觉得害怕。不知道有些人他会这样讲哈，就是我碰到有些个这个就是说已经有些弟兄姐妹不是，就是说有些个就是说已经或者说你跟他传福音传了一段时间，然后你问他愿不愿意相信，然后他说哎，我也觉得福音挺好的，但是我现在不愿意相信，因为我还想享受一点点这个自由，他觉得这个就是说以后变成了基督徒就没有自由了，所以他以为就是说这个救恩是掌握在他自己手里的，我只要想信的时候我就信，我只要就是说所以我现在呢还可以享受一点点怎么讲他自己也知道的这种最终之乐哈。但其实你如果你要去看这个拣选的话，你就发现其实这个完全不掌握在你手里的话，那你就觉得哇，所以经常有时候会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哎，我是那个被拣选的吗？我怎么知道我是被拣选的呢？所以就是会想这样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哎，如果你要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不是只有你想过这样的问题，我估计大多数人可能都想过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哎，这下面呢就是还会继续有关于神的拣选，我们去看看就是说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里能有更多的认识所以一提到拣选呢，其实很容易首先有一个的这个有一个这个观念，就是说是神不公平，凭什么？为什么？就是说是你也不看他的行为，那神为什么就偏偏对这一个人就选了他，那对另一个人就不选呢？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所适应的，在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世界之上所适用的法则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我们或者我们更认同的法则是什么呢？哎，每个人都要按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要是做了这件事情，我做了好的事情，我要受好的报应，我要做了坏的事情，我就受坏的报应。我对这个原则我们更容易接受，但是对神的这个拣选的原则我们就不容易接受，因为我们觉得这肯定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所以保罗在这里再从这个第十四节一直到这个就是说是从第十四节开始一直到后面这个就是说是一直到二十三节，其实他就一直要回答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神公平吗？就是说是神用拣选的这个方法公平吗？然后保罗首先在十四节就说，哎，神没有不公平的。他是说，难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他就是说断然拒绝。然后在十五十六节他更进一步讲，这个也是就是说是 他的这个他要回答这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他首先用一个方法，他是用这个圣经的这个 quote 还是引用旧约圣经，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是他回答这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保罗其实他并没有去正面去解答，他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他是来引用圣经，所以他把圣经的这个权威看得很高，就是说如果你说要问神公平不公平的话，那我们就看神自己怎么说。神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是神的话。所以呢保罗在十六节他就根据这个，他就更进一步的推理出来，他说据此看来，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这句话其实是很有名的一句话，而且这句话在这个救恩的历史上，他就是说是在带领人信主，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就是约翰班扬，写那个《天路历程》的约翰班扬，他就是他从前他的那个就是他的这个怎么讲，就在他信主之前，他的行为是很差的，他的道德是很差的，他自己也知道，所以呢他一直就是说是他不能接受福音的这个一个障碍，其实他觉得就是说神没有办法接受他的过去，他觉得他这种人根本不可能得救，也不配得救。但是这一句话呢就对他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他说这个圣经讲的就是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最后他就看见他的得救完全只在乎神的怜悯的话，然后他一下子他就得到了这个救恩，然后他就有非常大的就是说是生命的改变。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有的人比如说这个拣选论对他是一个绊脚石，他一看到拣选神不公平，所以我不要信这位神。尤其其实我们对这个拣选论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拣选论其实真正的只有在属圣灵的人，在圣灵的人才能真正的明白。如果你要去跟这个就是说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话，其实这是没他是没有办法去理解，没有办法明白的，而且经常的结果可能还会导致他来亵渎神。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拣选论你要去讲的话是需要非常的谨慎，而且即使是我们去讲拣选论的话，也要用这个保罗的这个原则。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他在讲拣选论的时候，他在一到五节他是这样讲，他说我心里时常的伤痛，而且我如果可能的话，他是这样讲的，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与基督分离，但是我愿意我的同胞得救。他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感情来讲这个拣选论。因为有时候就是说如果我们对拣选论理解不清楚的话，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被拣选的，你会觉得你自己站在一个道德的高点，你会去论断或者是judge别人，你觉得别人不是被拣选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拣选论你需要非常的谨慎。首先你需要在圣灵里你才可以去认识，才可以去传讲，而且呢需要有保罗这样的情怀，真的就是说他说我愿意跟基督分离，如果他们能够得救的话。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一个地方来讲这个拣选论。但是保罗在这里呢就是说是他来辩护神公平不公平，他并没有去讲为什么这是公平的，而他就说神在这个旧约之中就是这样讲的，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么这个就是讲到的这个就是在这里讲到的这个拣选的哈，而且就是说是 马丁路德提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刚才涉及到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会经常问我是不是被拣选的。他这样讲，他说当人忧伤自己可能没有被拣选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显明他的拣选。就是说因为人不会有这样的，就是说是如果真得救的人呢，哈，就是说是他才会有这样的担心，会有这样的害怕。而且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你还记得主耶稣怎么讲？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如果人真的是哀痛自己，哎呀，我可能不是被拣选的话，那么这时候你可能正是你拣选的名证，或者说神正是用这种一种方法让你来寻求他，让你来寻求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在这个诗篇51篇也讲到，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就是唯有神在你里面的工作，或者说唯有那个被拣选的人，然后他才会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会有一颗忧伤的灵。这其实也就是你救恩的开始。所以那么我们真的是最后这个被拣选的人，然后只有他意识到自己完全的靠自己的行为，或者说靠自己的能力完全的绝望，完全没有出路的话，这时候他才可能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出来，还能够真正的是成为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完全交托的人。所以我们前面也提到，如果你想因信称义这个词如果说还不够强的话，其实你可以换另外一个词，换到唯信称义，就是说你唯有信基督你才能被称义。就是说我已经没有一个方案 B， 我没有别的方案，我的所有的盼望，我的所有的希望都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就是你救恩的开始，也是你后面救恩的保障，也可以说是显明你是被拣选的。好，如果你觉得这种的拣选或者说这种的预定很难接受的话，那么下面还有更难接受的，就是从这个第47节，就是这里讲到，就是怎么讲呢，这里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哈，他说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这个还是在这个出埃及记，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就是我刚才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拣选你难接受的话，这里呢，或者预定你很难接受的话呢，这里有一个看起来更难接受的，就是不光是神的怜悯是神预定，那么神的刚硬也是他的预定。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有一个词叫双重预定。双重预定是怎么一句话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个词叫加尔文主义。那么加尔文主义就是说他所相信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因为神人的每个人的得救都是因为是被拣选的嘛，所以就是被预定的。所以加尔文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说，人不可能靠自己能力得救，但是而且是就是说是人的得救都是被预定的，这个是加尔文主义。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以亚米念就是说他认为呢，他就是说人的得救是通过人的这个努力，当然就是说他不是说通过努力去做好事，而是通过人的努力，比如说我可以决定我的这个信，所以他是从这个人的这个信的这个行为的这个角度去讲我得到救恩。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亚米念主义或者是亚米念派。然后呢在这个加尔文派里面呢还有一个他们认为的就是说是叫做极端的这个就是加尔文主义。然后呢它里面的一个这个point 一个观点就是说是双重的预定，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得救 是因为神的预定，那么我们之所以不得救也是因为神的预定，这个就是双重预定。就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一点，但是呢，就是如果我现在这里不是说要支持谁或者是反驳谁，但是如果你只从经文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好像这里确实是支持这样的一个双重的预定的感觉。我只能这么讲，因为他这里讲保罗在这里他本来是要来证明就是说是神是不是公平的这个问题，但是反倒好像是显得神更不公平在这里。因为他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而且他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因为法老的刚硬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那么就是神兴起来让他刚硬，而且神说我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个是在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神自己向法老讲的话。那么这里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保罗就想，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他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去抗拒神的福音，那么神为什么又指责人呢？为什么又神又就是说就像是神为什么又惩罚人呢？既然他不能去主宰他自己，都是神的预定的话，那么为什么神又要去指责抗拒他的人呢？这个是保罗要回答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比前面那个问题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更难回答。那么保罗的方法是什么？保罗的方法是什么？他根本不回答，他就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你竟敢向神犟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资格问这样的问题。这个就是保罗用的方法，其实也是我们要有的态度对待这个就是说神的这个预定，或者说是包括这种双重的预定。他下面的理由就是讲，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面拿出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那就是说是在这里呢，受造之物这个词是关键，就是说你没有资格问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你是受造之物，你没有办法去，你没有资格，你没有权利去 question 造物主他的作为。这就是他这里要讲的。那么造物主他可以随己意行作万事，他可以从一团泥里面做成贵重的器皿，也从这个一团泥里面拿出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这个就是在这个十一章三十五节的时候，你知道保罗在那里赞美敬拜的时候他说的话，他说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就你要认识神的作为，我们人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供应给神让神觉得欠了我们的，所以他后来要偿还。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如果要是问为什么拣选这个人而不拣选那个人的话，或者说你要真正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神为什么会拣选我呢？而不是说是神为什么不拣选他呢？因为你也是一样的，跟别人一样的是这个，就是说是其实我们都是这个本来都是卑贱的器皿，或者都是可怒的，就像后面讲的，其实我们都是那个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但神因着他的怜悯，他给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高贵的器皿，或者说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就像下面所讲的，那么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是保罗在这里用的一个方法。或者说如果你要去看读约伯记的话，约伯他一直为他的苦难他觉得很不平，他说我没有做任何不义的事情，所以他一直要找的就是说一个答案，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待遇。然后神最后向他说话的时候，其实神也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神的回答是一连串的问题，约伯你能做这个吗？你能做这个吗？你能做这个吗？然后约伯最后听到他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主，我亲眼见到他，然后呢我只有在炉灰中懊悔。这个是神的方法，而且这个也是我们人应该有的态度。因为有些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之中有这个挫折甚至是苦难的时候，因为我们首先是问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个，神在哪里，你就开始怀疑神的这个公平，开始怀疑神对你的爱。但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原则是，神所做的一切的都是对的，神所做的一切的都有他的理由，我们人没有这样的资格去怀疑，去 question 神的作为。因为我们不理解，我们不明白，而且我们也知道神可以做他任何他愿意他认为喜悦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说起来，如果我们就回到这个前面所讲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一切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是有些时候我们不理解，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但是你不要去怀疑神的良善、神的公义，这个就是就是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因为神他所做所作所为，有时候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看见。那我们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那就是说是就像约伯所说的那个样子啊，神是值得颂赞的，因为给予的是他，那夺取的也是他。而且约伯他说，他虽杀我，我仍要信他。这个是一个英文的翻译，但我觉得这个翻译的非常的好，就是说是约伯的信心就是这样，他说即使神杀了我，我还是要信他。这样是我们应该有的对神的一个态度，这样才真正是我们说我们这位神是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才是我们真正有的对神的一个敬拜和敬畏的态度。那么这里就提到神的主权这个问题，在这个22:3，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所以这个其实22指的是前面这个，就是说是应用在这个法老的这件事情上，神为了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所以就多多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然后神又将他丰盛的荣耀要彰显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就是那一切蒙神救恩得神救恩的这样的人。这个其实是紧接着上面的反问句所提出来的。那么下面就提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不是问题哈，就是说下面其实是保罗引出来了一个新的这个point， 新的 point 就是说他就开始说，哎，神呼召一个新的族类，就是说是在神的这个救恩的历史之中，神要呼召出一个新的族类。那么这个新的族类呢，就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外邦人。那么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讲的这器皿，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就是说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然后紧接着他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中所说，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其实这里保罗要引出来的就是救恩的历史，就是说是因着神他的怜悯，或者说也包括因着神使人刚硬，那么就引出了这个，就是说是呼召出一批新的人，而且这个新的人之中呢有外邦人，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外邦人的救恩是神救恩历史中的一部分，这里其实在这里是埋下一个伏笔，要在这个就是说是在后面他才会提到这个外邦人救恩的问题。所以这一些呢就是说是他要解释的，就是都是前面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说神的话没有落空，因即使是看到以色列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但神的话并没有落空，因为神并不是应许每一个肉体的血缘的从以色列生的人都是得到救恩的，因为神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神所讲的是一个是按照应许，一个是按照拣选，那么甚至因为应许因着拣选，或者说包括这个拣选之中包括这个使人刚硬，然后就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且这个一个结果的过程之中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呢，是要把这个外邦人也引到神的救恩之中。所以保罗用这样的几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说神的话没有落空。然后在这个就是在下面呢又有两节圣经，其实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 confirm 他前面所讲的，这个被召的人中有犹太人，被召的人中也有外邦人。那么27、29节就说以色列人指着以色列人指着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全。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像俄摩拉的样式了。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救恩其实一直是余数，救恩不是就是说是在这个历史上也不是说是全部的，一直是有从这个救恩的历史上来讲呢，就是说是如果神不给我们存留遗种的话，他说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了。所以这个也是同样的刚才的那个问题一样，就是说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是现在是这样的光景，这个问题也是问错了的。其实正确的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中还会有得救的人，应该是这样问，如果不是万军之主为他们存留余种的话，那么他们早已经没有了。那么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是一样，其实神的教会有时候真的就是看到好像是都没有希望了，就是说是教会怎么到了那样的一个光景，但是神一直是保留余种，保留这个就是说余数，所以让神的教会还能够一直的发展。其实就像今天巴拉克斯举的这个就是说以赛亚的这个例子一样，就是以利亚，对不起以利亚的这个例子一样，以利亚就是说他只看见，他说所有的人都离弃主了，就剩我一个了，但是神说不是，还有你好多你没有看到的，还有7000人他们从来没有向巴利屈膝过的。其实在这个救恩的历史，在教会的历史也是一样，当你在这个最黑暗的之中，就是包括天主教在那个16世纪马丁路德他们那个时代一样，好像是觉得异常的黑暗，但神就从一批人之中他们就兴起，然后他们就重新再把神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向我们表明，然后呢又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神的作为就是一直是这样，就是说是从这个虽然人数多如海沙，但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这个就是神的话，而且这个是神的作为。 然后我看啊，这里就是说是啊，我们就比较时间也没有了，我们就比较快的，就是说是啊，讲一下，就是说是啊，我们说第九章，如果是说它的主要的重点是说神的这个拣选和议定，那么从九章的三十节一直到第十章，他又开始换了一个角度，就是说保罗就开始，就是说他就从这个神的这个角度，他又突然换到了人的角度。那么换到人的角度又是什么样子呢？他是讲到，就是说是又开始，其实他是所重复的是什么呢？是在第四章所讲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他就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会失去救恩，或者说根本没有得到救恩。那么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去他们追求律法的义，而不去寻求这个就是说是因信而得的义，就是因着他们就是说没有信。其实这个就是说后面全部所讲的，就是说是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没有得救，是因着他们没有相信，没有接受。这个是第十章所重点要讲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两者之间如果要平衡过来的话，一方面从神的角度是应许，是拣选，是义定，但是人没有得到救恩又完全是人自己的责任，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他把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现状所向我们做的一个解释。这两者之间看起来是矛盾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按照人的逻辑，我们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去给他协调起来的。但是这就是神的救赎方法，也是神的救给我们的子民的救赎之路。就像我们在这个就是微信群里面我们讨论过，一方面我们说救恩是有确据的，但是呢圣经中也有很多的章节告诉我们好像救恩是会失去的，就包括希伯来书的我们读到的那个第五章和的希伯来书的第十章那个内容，就是说如果保罗所提醒的是一个只是一个虚假的假设的话，他不会在那里告诉我们会有这样的危险。他之所以告诉我们有这样的危险，那就是说它是实际会可能发生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说是那我们的这个确据应该放在哪里？这个也是就是说是在罗马书一再告诉我们的，你的确据不要放在你自己所做的事情上，所以你的确据不要放在你做的这个，像前面我提到的，你不要放在你曾经做过决志，你不要放在你曾经受过洗，你不要放在你曾经侍奉过主，这些都没有用。你的确据唯有放在耶稣基督里，那么你的这个确据就永远不会失去。那就像主耶稣自己说的，在我手里的人谁也没有办法从我手里夺去，他是这样讲的。你只要在他手里，那么没有什么人能够把你从他手里夺去。这个就是我们确据的来源，唯一的来源。而且这个也是就是说是当我们看见这些个警告的时候，其实更加的是让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应当去留意自己的这个行为，留意自己的就是说在这个属灵生命成长中的一切，不管是圣经也好逆境也好，让我们不要在这上面跌倒。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方法。按我们人的逻辑我们没有办法去协调，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协调。所以保罗他最后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是我们真的是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然后你就当你明白这个救恩是这样的一个时候，你才能够发出这样的赞叹，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然后就是说最后他也讲到一切都是从主而来，一切也是就是说是归于他，就是说是万有
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所以愿荣耀归给他。这是保罗最后要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所以第十一章呢，我再给耽误大家几秒钟哈。第十一章他最后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表面上看到好像神的应许或者说神的话好像落了空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他说其实神的救赎计划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他是要借着以色列人的失脚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跌倒，他要兴起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就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就开始进入这个救恩的历史，就是因着以色列人他们拒绝救恩，所以救恩就传到了外邦人，就是因着以色列人的拒绝，救恩就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再传到犹太全境，再传到地极，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最后神的这个救恩的历史是什么呢？他说最后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当外邦人人数填满的时候，就是说当到了那样的一个时候，神在这个外邦人的救恩之中人数都满了以后，那么最后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就是这是神的一个救恩。所以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启示录的话，可能里面你是能够看到这样的痕迹的，就是神救恩的这个一个计划，那就是最后以色列人他们会接受主耶稣基督，然后在末世的时候可能他们是这个传福音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力量，就是你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所以十一章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神的话落了空，但实际上这才是神真正的计划。那么神对以色列人的所有的这个应许，最后其实是在救恩的历史，在将来是要发生的，是要兑现的。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是其实重新又回到了神救恩的确据上，或者说神应许的话它必定会实现。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说只有这一点时间，那我们也就是讲到这里。所以这一些个就是说是内容，如果你要是真的是能够明白能够去欣赏的话，或者说是会对你的这个以后灵命的成长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好，我们一起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哦，主啊，我们实在是看见你在救恩中所做的作为，我们实在是要赞叹。哦，你丰富的知识和智慧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但就求主你赐下圣灵，让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智慧能够认识你的智慧，能够有更多的智慧能够认识你的知识。哦，主啊，你的判断何其难寻，你的踪迹何其难测。哦，主啊，就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爱我们的父，让我们知道你差派你的儿子成就这个救恩是有何等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因着有这样的认识，主啊，我们来亲近你，让着这样的认识我们能够得到更多在救恩中的确据，因而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如何去做合你心意的人。也因着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主啊，我们在今后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之中，哦，我们不偏离。哦，主啊，这是你自己救恩的方式，这是你自己救恩的方法。哦，就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能够更多的亲近你。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